愿，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要一起来念从第十六节到第二十三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我来念单数节，对不起，我来念双数节。好，弟兄姐妹啊，用单数节来回应。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与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在普世欢唱庆祝救主降生的日子，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心里充满惊奇，主啊，因为这样伟大的神竟然为了我们这些卑微的罪人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你给我们看见恩典跟看见真理，主啊，你的降生改变了一切，主啊，你的降生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主啊，让我们不再活在罪里，不再活在黑暗当中，你将我们迁入你爱子的国度，主啊，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跟救赎，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虽然我们心里不明白也不可能明白，主啊，但我们可以存着感恩的心，我们来敬拜你，主啊，敬拜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主啊，今天当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恳求你啊，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打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里面的经义，主啊，说的有限，主啊，人都是很有限的，主啊，求主你超越人的软弱，主啊，你亲自来向我们说话，我们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从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就很佩服殷海光教授事实上到今天还是一样我还是很佩服殷海光教授，他是我们中间殷妈妈就是殷夏君露姐妹的先生也是我们中间殷文丽姐妹的父亲所以去年我回台北的时候，有一次我无意间在罗斯福路的一个小巷口我看到一个小小的牌子这个牌子上面写的说殷海光纪念馆由此进，那我看了以后呢就很感兴趣我就想去看一个清楚其实那条巷子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小巷子，那殷海光纪念馆呢据殷妈妈告诉我也只不过是她的故居一栋普通的小房子在当初改建成纪念馆的时候，她的家人还得到处去筹款才能把这个改建能够做好，那可是因为我对殷教授的敬仰，所以这栋房子呢对我来说就有一个特别的意义，虽然是很普通，虽然很小对我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因为我很敬仰他，因为这殷海光先生曾经住在里面。 那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教会是神的殿，神也住在里面，神的灵所居住的地方。所以这是不是也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像这个小小的牌子引起我的注意一样，让我们对教会有一个新的观念，一个新的看法。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两次提到这句话，你们是神的殿。那第一次就是在今天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的3:16，另外一次是在哥林多前书6:19，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那前一段的经文是群体性的，它所指的是教会，你们是复数，你们作为一个教会是神的殿。那后面一段的经文呢是个人性的，每一个是指着每一个圣徒而言，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前一段，就是群体性的那一段的经文。我想我们不常把教会看作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或者是看作我们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事实上我相信对很多的弟兄姐妹而言教会在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上面恐怕是排在很后面的位置。我们不常把教会看成一个重要的地方。我记得在今年4月我们洗礼的那一个晚上我听到一位姐妹的见证一位受洗的姐妹的见证。她说在以前做个基督徒或者是来教会对她来讲是 something nice to have, 我是直接引用她的话是有了也蛮好的东西。那可是当她信了主以后呢就变成了 something I must have, 我非要不可的东西。弟兄姐妹记不记得记不记得他的见证，有没有人记得？ Again, 那我听了以后呢我心里有很深的感动我就有一个感觉，我觉得这段时间这个教会的教导弟兄姐妹的爱心真的是不是白费的在这个姐妹的身上真的产生了他的功效使他对整个属灵事情的看法对这个属灵事情的优先次序有了一个改变。是的教会不是 something nice to have, 教会是 something we must have, 因为教会是神所住的一个地方，是神的殿，是神跟我们住在一起的这个地方。这个启示呢会带给我们安慰，可是呢也会带给我们警惕。他所带给我们的安慰是教会既然是神的殿，那么神呢必然会保护他自己的居所。所以圣经上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这是第17节。那不管这个人是从外面来的，不管这个人是从教会里面出来的，神都要报复他所做的。我们知道在公元第1世纪的时候罗马的皇帝罗马的暴君这个尼罗王他逼迫教会，他残杀很多的基督徒。那结果在主后68年就是使徒保罗殉道的后一年我们晓得使徒保罗是在公元67年被逼迫而殉道，就是被尼罗王逼迫而殉道的。在主后68年呢，这个尼罗因为内乱，他被逼下台，然后在那一年的6月9号，他就自杀身死。神必要毁坏那人，只要他是逼迫教会的。圣经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里面，是一个危险的时代。所以在整个的大环境都渐渐远离神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不晓得我们的教会以后这个教会 是不是也会受到同样的迫害？那长老们在交通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默契，如果有一天当我们的教会不能够在坚持我们所相信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就有时候我们会谈到这样子的事情。可是今天的经文就带给我们一个安慰，因为神必要保守他的教会。如果有人要毁坏这个教会，神必要毁坏那个人。有时候毁坏教会的人不是从外面来的，而是教会里面的人。使徒保罗在他所写的书信里面他很多次他指责那些传异端的假教师还有假信徒弟兄姐妹对圣经比较熟悉的都晓得，在哥林多后书、在加拉太书、在哥罗西书、在提摩太前后书保罗都曾经严厉的指责这些假先知跟假信徒。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九节，他有这么一段话，他说有人丢弃良心，就是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这是指教会里面的人他们丢弃了他们的良心，其中有徐米乃跟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对这样子的人，保罗把他们交给撒旦，神必要毁坏像这样子的人。我觉得更可怕的是有人我是指说在教会里面的人并不自觉他所做的事情会给神的教会带来亏损比如说呢有时候我们对传道人的恶意中伤跟批评，对不对我们破坏教会的一些言行举止或者是对教会的一些闲言闲语我们要很留心的避免这样子的事情免得我们陷入网络里面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自己变成一个毁坏教会的人我记得在南加州的时候呢我们的教会里面出了一些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弟兄他因为婚外情呢他就离家出走那这个结果这个消息就传到教会以外那就有一些别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就开始传话传这样子的话他们就说那个教会就是我们的教会有人犯罪那个教会有罪人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去那个教会那甚至好像我们的会友都是这样子的说那我听了呢真是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对不对教会里没有罪人那岂不是就成了天上这个完美的教会对不对教会的门是不是永远是为罪人打开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好去批评论断别的教会那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晓得圣经上告诉我们讲说每一个教会都有他的主这个主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只有他的主人会去管教他们只有他的主会去治理他们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再千万不要做这样子的批评跟论断教会是神的殿所以呢教会必须要保持圣洁在第十七节圣经上这么说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刚才我说过教会里面不是没有罪人我们都晓得即使是重生得救的人也难免偶尔我们会被过犯所胜可是呢教会还是需要处理这个罪的问题教会不能够忽视这个罪的问题那处理的方法不是由长老们或者是同工们去调查看谁犯了罪然后我们来处理不是这样的处理方法我觉得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雅各书里面的教导雅各书的第五章第十六节他教导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到医治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到医治教会里面一个很宝贵的功能 是让我们不必与我们所犯的罪单独相处。让我再重复一次，让我们不必与我们所犯的罪单独相处。神学家潘霍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写过一本书叫《团契生活》。那时候他在原来是在美国有一次傅伟达弟兄讲到分享过他的故事。可是当二次大战爆发以后他有这个负担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就是在德国。他在德国呢在纳粹主义的这个逼迫之下他有开一个小小的这个神学院他跟几个同学在一起研读圣经在一起这个修神学的课程。那在这个神学院里面因为他们要很秘密的活动所以这几个一起修课的这些人他们的关系呢就非常的密切所以他经历了几年这样子一个很密切的团契的生活他写了一本书叫《团契生活》他在这本书里面有这样子的记载因为这个比较长所以我就直接念给大家听他说一个人若要和自己所犯的罪去单独相处那真是非常孤单的一件事情也许信徒尽管有共同的灵修共同的祷告在服事中有交通可是仍然他会处于一个孤单的地位他们不能够做最后的突破而享有真正的团契生活是因为他们虽然彼此团契可是呢他们却是以一个信徒一个敬虔者的身份来参加这样子的团契他们不是以一个不信者或者是一个罪人的身份是的敬虔人的团契中不容许有罪人因此每一个人都必须把自己的罪对自己和对自己的团契隐藏起来因为我们不可以是罪人在敬虔者的当中如果忽然来了一个真正的罪人是会叫许多信徒惊慌失措的所以我们只好和自己的罪单独相处我们只好撒谎我们只好假冒为善因为在骨子里面我们都是罪人我觉得这一段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描写如果我们不能够彼此认罪我们就不能够享受真正的团契的生活雅各书教导我们我们要彼此认罪我们要互相代求就是说我们要用祷告我们来彼此的扶持这样子一个属灵的团体才能够维持它的公义跟圣洁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罪人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可是借着我们彼此的认罪借着我们彼此的代祷扶持我们可以不断的更新我们用这个方法我们就可以维持教会维持一个属灵团体的一个圣洁所以作为主内肢体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成员你跟我都有这个责任为其他的肢体来祷告同时呢我们也都需要别的肢体来为我们祷告我在思想今天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遇到一个难题就是从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的中间呢好像作者的思路并不是很连接并不是很连贯为什么作者会从你们是神的殿这个主题呢一下子跳到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这个主题第十八节里面讲说你们中间若有人在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那后来我多看了几次我就明白了这个中间的这个关联在哪里那原来作者的这个意思是这样子不要把属世的智慧带到教会里面来因为那会毁坏教会的单纯跟毁坏教会的合一所以跟若有人毁坏教会这个主题还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第十七节跟第十八节的思路还是相连的 在哥林多教会所面临的难处之一就是纷争跟结党。弟兄姐妹们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那就是这个属世的智慧所造成的结果。属世的智慧呢，叫我们要跟对人，对不对？我们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们都很注意，我要跟对一个老板，要不然的话呢，以后你这个升迁的机会就会减少。属世的智慧呢，叫我们要争取地位，叫我们要增进，在我们在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功劳都归到自己的身上，我们希望最好我的部门里面每一个人都听我的，我们要争取那个地位，我们要争取，我们要增进，这是属世的地位。可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如果人自以为有这样子的智慧的话，那他倒不如变为愚拙。因为教会是一个属灵的群体，处理教会的事情呢，需要的是一个属灵的智慧。我们不能够把属这个世界的智慧带到教会里面来，我们用来彼此服侍，这是行不通的。我觉得现今的教会里面也可能有当时哥林多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就也许不会到纷争结党的地步，可是不合一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呢总是难免的。我觉得我们的教会也不例外，我们的教会也不例外。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大家的意见会不一样。那因为个人呢都有他自己的观点跟自己的角度。那在这样子的时刻里面我们就必须要学习。我们学习什么呢？我们学习放下自己的意见。我们学习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学习用以合一教会的合一来当作我们的前提，这才是一种属灵的智慧。长老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是本着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也盼望弟兄姐妹你的反应也是凭着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我们不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听，我们顺服这个圣灵的带领。使徒保罗说自以为有智慧的人他的意念是虚妄的，他是引用诗篇94篇11节的话。那如果我们接着往下看诗篇94篇12节说，唯有神所管教的用律法所教训的才是有福的。我宁可做一个神所管教的人，而不愿意做一个自以为有智慧的人。事实上，使徒保罗在这里说，人都不算什么，人都不算什么。在第二十一节，这个 NIV 圣经的翻译是：你们别再拿人来夸口了，不要拿人来夸口，或者是保罗，或者是亚波罗，或者是基法。基法就是彼得，都不算的什么，他们都不过是神的仆人，他们都是服侍你的。圣经上说他们都是属于你们的，所以你不要去纷争结党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我是属彼得的。我觉得保罗这样子的心胸是相当的难得，他曾经建立过许多的教会，可是呢他从来没有把任何一个教会据为己有，反而呢他不断地去传扬教会是属于基督的这个真理，他一次又一次地去传扬这样子的真理。最近在看一本书，我就看到在近代的中国教会历史里面曾经有人非常强调教会领袖的权柄，他要求这个所有会众的绝对顺服绝对的服从教会领袖的权柄。我们看到圣经上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在教导我们，像这样子强调这个教会领袖权柄呢结果给教会带来很大的亏损。我们也不应该拿人来夸口，教会里面的传道人我们的长老们牧者执事 同工啊，都是服侍弟兄姐妹啊，也都是属于弟兄姐妹的啊。如果我们啊拿他们来夸口啊，或者是啊我们因他们的缘故而造成这个纷争结党，那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啊，我们就成了这个毁坏教会的人。我们要记得今天经文里面给我们很严厉的警告，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个殿就是你们。从第22节到第23节，保罗就强调一个事实，那个事实是因为你们是属于基督的，所以在基督里面的一切都是属于你们的。他刚刚提到保罗或是基法或是亚波罗，他们都是属于你们的，甚至呢连生跟死的事情都是属于你们的，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我觉得这个是怎么去解释呢？为什么说或生或死都是属于你们的呢？我觉得圣经里面有一段话可能是这一句经文的最好的一个解释。那这句话是在罗马书的14章第7节到第9节在那个地方圣经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而活也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而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呢就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基督徒一个很大的福分，生死都在我们的掌握当中我们活着我们就荣耀神，我们就帮助别人我们就荣神而益人，我们死了就有永远的盼望我们与主在一起好得无比。所以是生是死都是我们的是现今的事是将来的事都是我们的我们都有把握，我们不需要去为将来的事忧虑，只要信靠主我们深信这个主会引领我们的道路今天我们讲到教会是神的殿，是神的灵所居住的地方这样子的认知呢会给我们安慰因为我们知道神要保护我们也会给我们警惕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教会需要保持一个圣洁，我们知道我们不要变成一个毁坏教会的人，神要保护他的殿所以有人毁坏神的殿的话呢，神必要毁坏那人在这末世的时代，教会是我们的安身之所是我们的保障是我们的避难所就像大卫所说的，我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我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面所以在末世的时候，教会对弟兄姐妹们对我们事实上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也要警惕像我刚刚所说的，不要因为无知而我们成了一个破坏教会的一个人凡是纷争结党或者是批评论断神的工人批评论断其他的教会这些事情我们都要小心的去避免因为这是不讨神喜悦的神的殿是圣洁的第17节，所以我们要保持教会的圣洁教会中有罪人这是难免的这是肯定的每一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可是我们可以借着彼此的认罪互相的代求，我们可以得到医治使我们常常在灵里更新，我们可以维持教会的圣洁。第23节可以说是这一段经文的一个结语，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神的殿是因为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血洁净了我们用他的生命将我们买赎回来归给他自己。所以呢，在基督里面凡是一切凡是属于主耶稣的都是属于我们的这是一个基督徒非常大的福分 啊，像我刚刚讲的啊，包括神的仆人啊，包括神的话语啊，包括各样属灵的福分啊，都是我们的。那最后保罗又讲说，基督又是属神的，基督又是属神的，在基督跟天父的中间呢，他们有完全的和谐。主耶稣基督说过，父在子的里面，子也在父的里面，他们是完全合一的，他们中间有完全的和谐。所以主耶稣的教会里面，我们也应该有和谐，我们也应该有这样子的合一。这是今天的经文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学习，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里面的这个教导，这个功课。那这个功课呢，就是在以弗所书里面所提到的，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阿们。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的话语，写在圣经里面，我们是神的殿，神跟我们同住，神跟我们在一起，神的帐幕在我们的中间。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主啊，特别是我们纪念救主耶稣诞生的日子，我们知道他道成肉身就住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我们充充满满的看到他的恩典跟真理。主啊，我们心里充满了喜乐，因为我们的福分是这样子的大。主啊，我们心里也充满了警惕。主啊，因为你说神的殿是圣的，我们要保持教会的圣洁。主啊，你说人不能够毁坏神的殿，主啊，因为神要毁坏那样子的人。主啊，所以我们心里就警惕我们的言行，我们对教会的看法。主啊，我们被提醒，我们有一个新的看见。我们谢谢主，今天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用你的话来勉励我们，来安慰我们。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